OK，你说句话。
好啦啦啦啦啦。
行，可以，OK，可以了。
听博尔曼永远只是你生活中一个材料，
嗯，
就是我们并不能去 force 你去一定做一个改变或不做一个改变，但你做了一定对于你是有意义的。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峰哥何峰，
我是简丽丽。
今天我们又继续跟大家分享欧文亚龙所写的《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哪几章啊？
17、18、19。
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想快点讲完。
行，那我们就当然也是因为他这几章的内容一样啊，内容高度雷同。
也不是高度雷同，它主要还是讲的那个，还是讲的此时此地。
嗯，
然后它第17章呢，讲的是治疗师呢要寻找此时此地的事件。第18章呢，讲的是找着了怎么办。
嗯哼。
然后第19章呢，又把就是此时此地这件事儿从个体，咨询延展到团体咨询里面。
哦。
嗯，就是这么一个脉络。
嗯。
所以今天这个播客就讲完了。
好。
拜拜。
真的、啊。咱这播客还广受好评呢。再多讲两句吧。
对，因为对，就还回到就大家如果听过上一期的话，就是我们讲的14、15、16，就是讲
此时
此地。
就是此时此地。嗯。
然后这期呢，其实欧文亚龙在17、18的时候其实讲了很多很多个故事。
嗯。
但这个故事呢，他就讲到他讲了在第17章的时候讲了三个案例。比如说第一个案例，他讲的一个叫基斯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基斯呢，就在这个治疗中就提到了一个他自己和自己儿子之间的冲突。
嗯，
就是在一个家庭的聚会上，就是
基斯，这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应该是个男的 ，Keith。
嗯，
然后这个 Keith 这个人呢，就是。反正总之就是又说了儿子两句，儿子就非常生气，儿子就说你太干涉控制我了。
嗯，
然后这个 Keith 呢就久久不能释怀，觉得完蛋了，我的儿子肯定是再也不会尊重我，也不爱我了。
嗯，是我突然想到，这过两天是父亲节，6月中下旬。
嗯，对，然后我们就回到这案例上。然后这个亚龙呢就是说当然你跟这个父亲一起工作的时候，一个长期的目标，你是帮他去了解这种他背后的焦虑感和控制对他意味着什么呀，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在当下，就当他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是你的目标是想让 Keith 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跟儿子一个小的冲突并不会
没事儿，其实
对，其实不会破坏你们俩这么长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嗯，
然后于是呢，亚龙就找了一个此时此地的事件，其实就是他和这个来访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亚龙跟 Keith 之间的事儿。
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是 Keith 因为做了一件事情，他觉得亚龙会以后再也不信任他了。
嗯
嗯，然后于是呢。亚龙就把，其实这并不严格意义上是此时此地，就当下，但是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嗯。
于是呢，亚龙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其实和上一件事情做一个连结，就是帮他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讲不合理信念或者他的一个行为模式。
嗯。
这个其实也是上一次我记得讲过一个就 triangle 的理论，就是三角形理论。
嗯。
就是一个人的人际模式其实会在不同的关系里面都有展现。然后这个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到我自己接受动力学的训练的时候，尤其客体关系的训练的时候。
嗯，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动力学啊？
就是一个流派了。嗯，
行。
反正总之我想讲的是，嗯，你会发现在训练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训练你像连连看一样。
哦，就说这个跟那个是一个情况，是吧？
对对对，就是他背后的
类比，
这个动力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人在他。
我不知道你说连连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找别扭，就
我没玩过找别扭，玩过连连看。
找别扭就是两张照片，他们有些细微的地方不
对对对，
它可能有不同的叫法啊。
嗯，
有些细微的地方不一样，如果十个地方不一样，看你比如说三分钟能不能找。
这个有点像连连看，就是你总会去发现不同的，就在不同的事件里面发现相同的动力，或者发现相同的模式，
嗯、
哪怕是。这个人可能在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同时，但心理咨询的训练更复杂或更奇怪一些，就是他不只在一个人里面去探险模式里面去找这个连连看，就是相似的东西，他在这个人和别人的关系，他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然后如果这个治疗师在接受督导呢，还会去看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咨询师和督导师之间来重现的。
嗯，我确认一下，我理解了，就是你说，哎，比如说，来访者跟咨询师之间，比如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就会连连看，说，哎，你看他们发生这个事儿 A， 跟这个咨询师跟他的督导之间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情 B， 哎，其实他们俩是有可以对照或者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对对，当然这么说很奇怪，为什么要找这个呢？
嗯，
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咨询师在和督导工作的时候，就我在报这个个案。我有的时候
不自觉的会带进来，
对，这是一个很潜意识的一个传达，
是。
然后我说的极端一点比较好解释，比如说这个来访者在咨询中不断的贬低这个咨询师，使咨询师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然后如果咨询师其实无法处理这个，这个动力的话，
就存在心头，是吧？
当他去和督导师报个案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动力，就未消化的动力带进这个督导的情境里面，他也会努力的使督导觉得督导自己毫无用处，然后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些可能是不能被言语化的东西，于是呢督导就可以利用他和治疗师之间这个动力的呈现，帮助这个治疗师去理解他的来访者。对，我说有点复杂，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在学心理咨询的过程里面，就很多时候都像连连看游戏，就是你发现，哎，这和这个动力和那个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是跟那个有关系的，然后你要不断的发现，当你和你的来访者工作的时候，哪些材料是在回到亚龙这本书上，就哪些材料是在此时此地是有用的，有帮助。
我做一个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的比喻啊，这就好像谁这老公上班被领导训了，然后他又没法反驳，或者回家就打老婆孩子，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动力的这个传承？
对对对，
是有点像这
一
次，
会有一点，当然就是没有这么粗暴，但而且更复杂一些。就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听一个。在听一个督导，但其实因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所以在这儿我觉得也
说了没关系，
说不是没有隐私的问题，就是在报这个咨询师在报这个个案的时候，就讲说，因为这个个案是一个特别怎么讲，听话整齐，就是特别模范的一个来访者，然后当然这个咨询师的一个感觉是他始终和这个来访者工作无法更加深入，就好像什么都做的是对的事情，但这好像隔着一些什么。然后在这个咨询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体，然后咨询师在报这个个案的时候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誉，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治疗师在报个案的时候报的乱七八糟，就是什么个案概念化呀，我是做了什么干预啊，就是讲前面讲后面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但这个咨询师讲的无比的整齐，就是他的治疗记录从多少次，就无比的规范，很规范很规范的一次，就是他报完这个个案，然后大家讨论的时候，就大家忍不住就要去夸赞他，就是觉得哇，你这个实在是做得太好了，让我们这么清晰地理解了这个来访者等等等等。但后来呢，大家就开始反思这件事情，就在讨论的时候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个案带给这个治疗师的感受。就是你就看他这个，我在这个在心理咨询里面有个术语叫 parallel process， 就是叫平行关系。就是在咨询室发生的东西会 带进到督导的这个情境里面，等等等等，就我脑子里想到无数次这种督导里面出现的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回到这儿呢，就亚龙其实就是他要强调的来讲，你要先能发现这些事情，当来访者跟你工作的时候，你要能够去他给你讲一件咨询室外的事情或过去的一件事情，你要能把它和当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之间做一个连接。嗯，这差不多是第十七章他在讲的事情。他讲了，对，十七章他讲了四个故事，就是讲怎么去发现这些。
嗯，
然后第十八章呢就讲，哎，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不光发现，发现完了你还得干点啥。
嗯，所以他在这儿讲的就很细了。所以首先你要发现这个，其实我可以非常简单粗暴的讲出来，就是你怎么做。
嗯，
怎么做呢？就是当治疗师看到了这个相似的东西，然后能把这个治疗师能把这个情形反馈给来访者，而不让来访者感觉到被批评、被指责，或者不重复他在生活中可能被经验的那些东西。我举一个亚龙这个举的例子，他就说他有一个来访者叫 Nancy， 然后这个 Nancy 呢就是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去帮亚龙修他门上那个把栓，那个把栓坏了，他每次都要修，而且他肯定修不好嘛，他就要道歉，使劲的道歉。然后这个其实让亚龙非常厌烦，就是
那亚龙为什么不自己就修好了呢？这女的就不会去修了吗？
不不不，那你这个不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这个女性就永远要通过这种道歉还有各种方式来激怒另外一个人。 然后呢，然后于是亚龙就是做了一个示范。亚龙就在治疗中跟这个 Nancy 说，我其实是有点好奇你为什么每次都会向我道歉，就因为这个门栓没有好是因为我自己有拖延嘛，我一直没修它，但是你好像要为了我的错误来买单似的。然后这女孩就说，啊，是啊，我也知道，但我忍不住这么做。然后亚龙就问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个 Nancy 就说，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你因为你对我太重要了，治疗对我太重要了，我要确定我不会惹你不高兴。但有趣的是，他恰恰是通过这种，
对啊，他不是越这样
要去激怒亚龙，所以亚龙就问他，那你猜你觉得你这么做会带给我什么感受？然后 Nancy 说，我觉得你很生气。
嗯，
然后于是呢，他们两个就开始，这个 Nancy 就能讨论出来说，就能讲出来说，我其实每次跟我男朋友之间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是吗？
对，
嗯，
那
就听起来很矛盾的，就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让人生气，
对对对，
但是
对，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模式，就是我想往左走，但是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往右走，
嗯，
然后我还觉得很沮丧，就是
我没有啊，
你有，
我有啊，
你有，每个人都有啊，我说的意思是，所以在这儿呢，其实是取决于治疗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咨询师会进一步的询问，就帮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有的时候呢，治疗师会给你一个诠释，就是基于我的角度给你一个诠释，帮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所以在这儿，亚龙给的这个例子里面，亚龙说，所以你表面上是道歉和礼貌，但是你最后总是会激怒别人，而且你知道这一点，你还就是没有办法停止这么做。我觉得你这么做，他翻译是说，你肯定是对你自己有些补偿的。
嗯，
就这是什么样的补偿呢？但我觉得
就是你还是能从中得到好处。
对对对，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嗯，
或者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呢？
嗯，
然后其实就此呢，他们就开始能够去讨论到这个，就是他背后到底是什么。
嗯，
当然这个在这个 case 下，这个女孩就说，其实我是很愤怒的。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愤怒。
他为什么愤怒啊？愤怒啥？
就是比如说这门栓永远都不好，然后他
你行不行啊你啊？
对，
是这意思啊，
对，
是。
就当然他这个 case 说，这个后来这个女孩谈到，不止门栓让他很恼怒，还有就是亚龙乱七八糟的书桌，然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啊什么的，都让他很恼怒。就是这 不一定是 reasonable 的恼怒啊，但你会看到，
我听着挺 reasonable 的，你这门老不坏坏老不修。
对，然后这就能讨论到其实、嗯、其实当他一旦对别人很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或者这有很多原因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比如我很害怕我这个愤怒会发生什么，于是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我要不停的道歉，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做好，我用这种方式来，
好像听着有点像被动攻击，
来处理我的无助感，对、
嗯，
然后让你很恼怒，
嗯、
对，所以这是亚龙举的一个例子了，就是，但我觉得咨询师其实惯常用的就是，我在这儿提出这个问题，让你看到，然后但是让你觉得，就是尽可能让你觉得是安全的，
嗯，
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讨论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因为那些比如说我很生气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我就直接来攻击我自己，然后表达歉意，然后让你激怒你，这个方式往往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强迫性重复，
嗯，
就是往往是一个你自动的，就是你每一次都这么做，就是而且你一旦触碰到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这么做，你不觉得你还有其他的choices， 你不觉得你还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处理它，
嗯，
所以你才会那么做，然后所以咨询给了你一个契机，就是我能够看到这个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我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愤怒，那这个工作就咨询的工作就会变成我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愤怒，你害怕的是什么，也许你是可以的，只是你不知道，也许背后有更多的东西，然后这样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嗯，
然后所以亚龙在这章里面呢又举了
第十八章这个刚才说的，
对，又举了两个案例、嗯、其实是相似的，
嗯，
来讲了怎么处理此时此地的问题。但我想如果一个就如果就是咱们的听众有人做过心理咨询或正在做心理咨询的话，你肯定是经历过这些过程的，就是如果做了一段时间的话，咨询师一定会跟你连连看，然后一定会，
哎，那我能不能主动跟咨询师连连看，我就是因为我听了嘛，我也有这个知识，我就跟咨询师说，哎，那咱们今天讲讲当下和现在，咨询师我现在申请要咱们做个连连看，咨询师会不会很愤怒？
我觉得这可能是给咨询师出难题，就你多半来访者，嗯，当然有人会这么做，也、
嗯、
可以试试看。嗯，
咨询师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想法？
对对对，因为听了波尔曼，何鹏出了一个歪招。
大家可以说是 blow your mind 风哥建议的，嗯，
治疗中、咨询中，只要不犯法还是什么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嗯、是，
嗯，你做什么，咨询师都能从中找到，连连看的东西。当然，我用了“连连看”这个词了，很不严肃，
嗯、
但、
嗯、
对，但就是如果我相信，就是听到你这么建议的人，有的人真的会去尝试，
是。
但
我觉得我就会
对，如果有的人真的会尝试，这一定在他的过去的生活里面，他也会做类似的这种有趣的事情，或者挑战的事情，或者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老会去挑战老师。
你有医术吗？
对对对对，这肯定是我的医术人。
然后，
否则我不会想到这个想法。
对，然后如果那有的人听到了这个，觉得啊，就是我是不会这么挑战我的咨询师的，嗯。这也是一个，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今天开始做了，你突然下一次见到咨询室里面你做了这件事情，
嗯，这说明什么？
咨询师会跟你讨论，哎，你的变化，
啊，
我发现你有一个变化，因为你以前从来不做这样
变化，因为是因为听了 blow your mind，
不
真的被 blow 了，
不听 blow your mind 永远只是你生活中一个材料，
嗯，
就是我们并不能去 force 你去一定做一个改变或不做一个改变，
嗯，
但你做了一定对于你是有意义的，
嗯，
而且一定是你的一个部分在起作用，
嗯，
然后呢，
对，所以不能怪我，听起来就不能怪我们了，就是其实你本来就打算做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对，
是吧，就是你内心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嗯，
对，
所以就轻轻一说，然后你就很积极的去做，
哎，我就去试试看了，嗯，所以咨询师就跟你讨论说，哎，之前你可能就是听你之前的，我对你的了解，好像你如果让你做一个挑战我的事情或者什么是挺困难的，但今天你好像有些变化，
嗯
，How do you feel？
变化是 exciting， 嗯，
对，
变化
是
exciting，
这个你的感觉怎么样等等，它都能作为一个咨询材料进行下去。
OK。
对，然后当然就是第十九章说此时此地能推动治疗，然后它主要其实就是讲了把它放进一个团体的小组里面，就讲说，
对团体我可是我参加过，
你要分享一下吗？
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我就记得就是我们说个背景啊，我参加这个团体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在读 MBA 的时候。他们其实把它做成一个像课程似的，其实是个后来发现是个团体，但是我们其实都没有概念什么是团体，我们就以为它是一个体验式课程，它是这么叫的，体验式课程。所以课程的设置也是就是十个人，就是每周会有两次，每次三个小时，大家围坐着就做个团体嘛。我会记得我们刚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么一个设置，说 here and now 就是此时此地。并且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什么算此时此地啊，什么就不算啊。然后以后我们在这个每周固定时间做这个团体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谁要比如说废了，说到自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事，然后可能会有同学，可能会有那个 facilitator 就是一个
leader
啊，像个 leader， 但其实他实际上跟我们是位置是平等的啊，他可能唯一特殊的就是有时候会他以他的经验来做一些提醒，他会说哎，我们怎么把这个话题转到此时此地的这个事情啊？我其实对此时此地我也不敢确认，就特别理解特别好。但我的理解是，如果在我们当时那个做团体的时候，我那就保持在此时此地，就会说类似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经常会重复的一个定式式的话，就说哎，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或者你刚才这么打断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就很愤怒啊，或者很高兴啊，或者感到被支持啊，或者感到。这个被挑战的嘛，感到不安啊等等，就是这种说话的类型就特别用的特别多，大概就是这样。
对，就是亚龙在这儿他提到一个就是过程小组叫 process groups， 说最早其实你参加的就是一个 process groups， 就是关注过程的，就关注就你们之间当下此时此地这个动力。他说这个其实是最早被称为敏感训练小组，就是人际敏感度训练小组，然后来被卡尔罗杰斯称为会心小组。没有，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小组里得到别人及时的反馈。而这个反馈就是你刚刚打断我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
是，
因为你有时候不自觉的，就是你会做一些事情，就是你面对攻击的时候，你马上会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就每个人会做的事情不一样嘛，然后那就是在这种及时的小组里面，其实你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做人际关系的这种训练的小组，好啦，就是这样啦。
我们进度很快啊，就是好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可能讲了十章，然后又花俩礼拜就讲十章。那我们刚才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十七、十八、十九章，是吧？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到二字头了。然后也终于他亚龙换了一个
主题，
对，
叫
二十章是把你的感受作为信息。
然后作为治疗材料。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拜拜。
拜拜。